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在五科场里大战于金彪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，最后于金彪败中取胜，突然发出一种暗器，就见这种暗器唰啦一道寒光扑奔常六爷的面门，把个黑太岁吓了一跳，激灵灵打一冷战，不知道发出是什么东西。那常遇春是久经大敌的人，练武术的人讲究的是手疾眼快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。就见常遇春使了个邓里苍身，嗨，唰啦，他左脚一甩蹬，身子一斜，唰啦滚到马肚子底下去。这一招来的十分麻利快的，五科场上万名举子看得十分真切，鼓掌如雷，有的喊打得好，有的喊躲得好，真是英雄遇见了好汉。妹妹说于金彪发出了一种什么暗器，那个古人的武器都比较原始，那时候除了掌中使的刀枪棍棒，还要配合一些暗器。身为大将的骑马，因为他受限制，必须使带链子的东西。于金彪自幼受高人的传授，善使一种东西叫流星，也叫甩头，那个形状好像我们现在扔的铅球，分量也在10斤左右，那个个大小也像10磅铅球那么大个，外边用金水走了16遍锃明刷亮。这锤头的后头有个环子，还有1丈8尺长5斤的链子，在后边9股6斤的绳子，有挽手套到手腕子上。他身上背个口袋，这个流星就在里边带着，如果用的时候把挽手套一套，这东西拽出来是直拿打哪。于金彪打这种东西是百发百中，没想到今天常遇春突然使了个邓里藏身躲过去了。赛展雄心里暗自喝彩，好，姓常的果然名不虚传啊。就在这时候，常遇春唰啦又在马肚子底下翻上去，归回原座。于金彪本来再打可以不能，可以，但是他已经试验出来了，常遇春是好样的，哗楞一声他把流星锤带回来，揣入脖子囊，把胯下的战马一拨，哒哒哒哒哒，人把大刀挂上，满面陪笑冲着常遇春一柄手，哈哈哈哈，常六爷名不虚传，我于某这回算开了眼界了，我可配不上什么叫英雄，也不敢称好汉，在我手下败下去的人何止千万，没想到居然遇上常六爷你这样的英雄。好好好好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是后会有期，如果有的时候，欢迎您到湖北荆襄渔桥镇去做客。再见再见，这武状元让给您了。于金彪说完了，把马镫一拨，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回归湖北的犄角之下，人家走了。常遇春也赞成于金彪是个好样的，给自己的脑袋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往后他们都辅保了明太祖朱元璋，只是后话咱暂且不提。哎，咱这么说，由于常遇春弓刀石马步剑暗器样样都占着一绝，力胜石阵是压盖五科场，没有一个人跟常遇春敢比短长啊。到最后而举子们异口同音高声呼喊，常六爷 你算压盖天下，占了一绝了。这武状元就是您的了，常六爷，这武状元就是你的了。常遇春再三相请，没人敢下场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就见岳武楼采桑殿上下了一名王官，骑马来到常遇春的马前。常遇春，万岁的圣旨亲自点中你为武状元，叫你到台上回话。
什么？
常遇春一听我得中了武状元，心里这个乐呀，他乐的不是自己当官发财，乐的是什么呢？我当了武状元，大权在握，将来反对元顺帝，推倒这个昏君，就有了方便条件了。自己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，你想目的达到能不高兴吗？再看常遇春答应一声尊人，把千里一丈青宝马良驹一带，这匹马是赶奔采桑殿，来到殿角之下搓枪拴马。再看常遇春正正头上乌金盔，抖抖身上金锁连环甲，分塔尾辽战群迈虎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岳武楼上啊，就见文武百官一个个都带着笑模样站起身来相让。本来常遇春不愿意给元顺帝施礼，但是外表你还得顺得过去呀，你要叫人家看出来是反对他，就不好办了。常遇春没有办法，只可分塔尾跪倒在地：“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俺常遇春给万岁叩头。”咱们单说元顺帝，看着常遇春，心里边在想着，心里说话：“这个黑的脑袋可够厉害的。”方才我听人跟我说了，这个常遇春想当年在乱石山七雄结拜，就要推倒我们大元的江山。后来我派石蛮王撒米汗领十万北蒙骑兵火烧陆庄，最可恨的这个常遇春一铁棍把我的玉帝石蛮王打了个脑浆迸裂，到了现在也没抓住你报仇呢。想不到今天你进了五科场，中了我的牢笼诡计，你当什么武状元？我叫你立时毙命，给我的玉帝报仇。元顺帝想到这儿，脸上也带着一股奸笑。免礼平身，常遇春在。好样的，没想你压盖五科场，拔魁第一名，如今朕命你身为武状元之职，日后必有提升重用，让你执掌兵权，为孤的江山尽忠报效，你可乐意？
谢主隆恩。
好，来人呐，走药。元顺帝一传旨，在岳武楼采桑殿奏起丹陛大药，声管笛箫，鼓号齐鸣。在鼓号声中，元顺帝一摆手，旁边有人把宫花和大红取过来，由元顺帝亲自给常遇春冒插宫花，狮字披红。按照古代的理解，这是最隆重最光荣的。五科场的举子们都瞪着眼往台上看着，哎呀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那么羡慕啊，这才叫人上人呢。在烟药声中，刚给披红完事儿，元顺帝又一摆手，有个小太监手里端着个雕花的盘子，里头有三杯御酒。按照这个惯例，得皇上亲自赠酒三杯，这是更光荣了。但是这个酒里面下好了八步断肠散，全是烈性的毒药。 元顺帝一看酒端过来了，拉住常遇春的手，武状元，来吧，孤赠你御酒三杯。常遇春恭恭敬敬把酒杯端过来，面对着五科场上万名举子，把大嘴一张就要喝这杯酒。哎呦，与此同时可吓坏了大爷双钩将武殿章、二爷胡德海、什么三爷苍娥、四爷朱元璋、五爷邓玉、怀远黑太岁、常遇春的兄弟玉面霸王郭英、郭世俊，还有造袍大将丁德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武殿章接着刘伯温的书信，刘先生在秘书之中已经说得清楚，上头有那么几句话，说书信里边藏，面交武殿章，黄蜂是药酒，地雷台下藏。这黄蜂是药酒啊，刘伯温事先已经都说好了。武大爷想要跟常遇春说，还没等说呢，常遇春下了场了。所以看着老六要喝酒，大爷的心里一翻个，心里说话，老六这酒可不能喝，你喝当时可就完了。但是再送信已经来不及了，那么大的五科场，就把武大爷的嗓子喊破了，常遇春也不会听见。而且旁边鼓药齐鸣，震的耳朵都要聋了，能听得见吗？武大爷的鬓角上汗就淌下来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常遇春把酒杯端到嘴唇的边上，还没等喝呢，突然他的脑子里头一闪，常遇春这个人是粗中有细啊，仿佛想起件事儿，我在下场的时候，我大哥念了刘伯温先生的信，好像有那么句话，黄蜂是药酒，难道一说这酒里面有毒？他把眼睛一瞪，往杯里头看看，你要不仔细看看不出来，仔细看还真发现毛病了。就在这个酒杯底下，这个酒打着漩涡转着旋，唰！因为搁毒药搁的太多了，常遇春酒精大逼，经验丰富，微微一提鼻子，脚里有股腥味，知道酒中不存了。他把二眸子一转，回头再看看文武百官，再一瞅文武百官，瞪着眼睛，直着脖子，全把嘴张着看着常遇春。他眼神在落到元顺帝的脸上，就见元顺帝把那牙咬得咯吱吱吱响，手里捻着胡须，恨不能把那胡子瞪下来。哦，常遇春马上明白了，这酒中有毒。想到这，六爷就不能喝了，但是他也有心眼儿，满面陪笑，陛下，这杯酒我不敢喝，应该敬天。说这杯酒不喝呀，应该敬天。说着话，他把手腕子一甩，唰，把这杯酒往空中一撒，可了不得。这酒里面有烈性毒药，往外一泼，甩的劲儿再大点儿，跟空气里一摩擦，就见眼前一道闪电，唰，就一道蓝绿的火苗。不但橘子们看得真楚，常遇春马上可以断定这酒里真有烈性毒药，暗自咬牙，心说元顺帝你的手段好毒辣，先把个武状元给害死，然后再挨个收拾别人，这还了得？他离着元顺帝不到五尺远，要把他抓住是不成问题。常老爷到了现在不顾一切，把酒杯一甩，唰一转身，哎，探虎爪一下把元顺的龙袍给抓住了，我劈了你！可把个元顺帝吓坏了，哎呦！他使了个老虎大威波，又使了个千斤坠，屁股往后一使劲，我就不过去。常遇春用力过猛，这一拽他，元顺帝再一使劲，好嘛， 就听见这龙袍咔嚓一声撕下了半幅，常玉春好悬没摔了个定墩儿。就在这时候，就见元顺帝一哈腰钻桌子底下去了。不但他钻进去，太师妥妥、野绿、楚才、奸相、萨尊、文武百官，呲溜呲溜呲溜，全钻桌子底下。那么钻那里能躲得了吗？不，桌子底下有地道，这地道不用还则罢了，用的时候用脚一踩机关消息埋伏，地板盖自动打开，底下好像滑梯一样，往里一钻，哧溜一下就出来走了。常玉春再找找不着了。就这么个时候，五和长可乱了套了，因为很多人都听武殿章宣传了，说酒屋好酒，宴屋好宴，假功名假富贵，我们上了当了，中了元顺帝的牢笼诡计，如今身在五科场，上天无路，是入地无门，一个也活不了。你想一想，这些人能不怕死吗？一听说上当了，可就开了锅了，哥哥兄弟怎么办，可坏了，跑吧，齐杀战马，乱斗交还，各头生路。咱们单说双高大将武殿章挂念自己的老六，带着弟兄们催马来到彩三殿下，抬起头来就喊，六弟快下台，你我弟兄逃命去吧，我们杀了大了。常玉春不敢耽误，顺着梯子下来，抄枪上马，跟着弟兄们也夺路逃走。这阵五合场里这一乱就甭提了，人挤人，人压人，马挤马，马踩马，死伤就不计其数了。人们往哪儿跑？全往正南方跑。咱不说过吗？常玉春这一进五合场，马踏宫院墙，那宫院墙给冲开个缺口，能有三丈左右，只能从这个缺口冲出去。人多缺口小，所以人挤得要命啊，就在这块死伤的人就不少。可大家齐杀战马，乱斗交魂，乱乱哄哄，往哪儿跑呢？都想逃出北地燕京城，各归家乡。有的人也不敢掉队了，人多力量大，在一起能出个主意，所以人们就像一股洪流一样，直接奔镇南方就下来。出了五科场，要么有五里地吧，大家正往前跑着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对面炮声一响，举子们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坐骑带住，抬头往前面一看，在对面发现一哨北蒙的军兵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雁别式排开，把道路拦住。前头往沟就挖了三道，满目鹿角，设置障碍，要想通过是势必登天的。就见沟的对岸有个高坡，高坡上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，闪出来两员北蒙的大将。这两个人好像门神一样，上垂手这个人长得是面如喷血，头上梳着16个虾米须的辫子，耳戴金环，这脸上是嘎里嘎达，全是骚皮嘎的，头顶黄金盔，体挂黄金甲，胯下花斑马，掌中是短把牛头猪。下垂手有一人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胯下大青马，掌中也使着一对短把牛头猪。往脸上一看，这脸更难看，花一块，红一块，紫一块，绿一块，跟开了杂货铺一样。虾米须的辫子在两肩头披散，是耳戴金环，眼露凶光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这就是太师陀陀第三个徒弟跟第四个徒弟，一个叫蛮子海牙， 一个叫赤发灵官白云陀。因为陀陀是元顺帝的亲叔叔，他的徒弟也是元顺帝的心腹，这十条绝户计之中，他们俩人也担当主要的角色。在南门外大狮子街，他们领着5000人马在此埋伏，打算把逃跑的橘子是一网打尽。橘子们走不了了，就见蛮子海牙把牛头都一碰，
哎，站住，此路不通。
哼，我说你们不遵守王法呀，没事想他娘的造反，你们反得了吗？据我们所知，在你们人群当中有18路反王，64路烟尘，72家盗寇，全都是国家的叛逆。如今我奉天子命诏在此把守，尔等还不下马受服，等待何时？你们过得去吧。橘子们当中可有不少害怕的，
哥哥兄弟完了，一家人再想相见是没有了，这个怎么办？
这叫人多心不齐，10个手指头伸出来也不一样，有胆大的，有胆小的，有不怕死的，有怕死的。乱石山的弟兄现在就成了众人之胆了。常雨春刷拉眼眉一挑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催马来到队伍的前头，把大铁枪一晃，弟兄们哭什么？大丈夫生有处，死有地，如今我们虽然中了诡计，还希望大家同心协力，咱们往外闯，不要叫猿人把咱们威吓住。弟兄们随我冲。橘子们一听，对哭有什么用，冲吧，拼了拼了。人们不管3七2十，有战马是冲破路障，冲过壕沟，奔猿人的队伍就冲下来。海牙云托一看不行啊，势不可挡，这帮人玩了命了。再看赤发灵官把掌中的红旗往空中一举，等一等，我说这些反叛你们听着，要想通过狮子街势比登天，尔等来看呢，这是什么？橘子们一愣，顺着在这红旗留神观看，可了不得，就见伏兵4起呀，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，在后面露出一尊黑乎乎的红衣大炮。这门大炮要讲尺寸，也有1丈6尺长，那炮里面能砸下5弹药去，这个大炮都出了个了，完全用黄铜制造的，炮身是锃明瓦亮。50名炮手往左右一分，有2名炮手举着火绳，接着铁瓦的盖，只要一声令下，把捏儿一点着了，炮马上就发作。古人不有那么句话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呢。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，火器威力就不小了，有很多重大的突破和发明。据说上古年间雷炮分兵孙武子，在那时候就有火器，什么火药、万人敌呀、炸药包就有，只不过没有今天的威力那么大。到了元朝末年、明朝的初年，这个大炮已经显示了一定的威力。猿人东征西讨，对这种东西有专门的研究，管这种大炮叫红衣炮。皇上传旨封什么大将军、二将军、三将军，是大炮都受了皇封了。这种大炮叫9解连环炮。赤发灵官一阵的尖笑，看见没，红衣大炮。常遇春， 你总有天大的本领，你敢跟他对抗吗？哎，尔等不再下马受俘，我可要点炮了，投降吧！这些军兵们也喊声：“快下马！再不下马，点炮了，点炮了！”哎呦，举子们这回真害怕了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怎么办呢？能说下马投降，等着挨刀吗？不投降，炮声一响，也全都成了炮灰了，这可怎么办？
正在这时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
诸位，别怕，大炮也没什么了不得的，看我的！”
说话的是谁？正是二爷胡子海。老狐狸人说胆子小，比芥末粒还小；说大，比老窝瓜个还大。他把战马往前一提，到了队伍的最前头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。
哎，我说对面那当官的，你不是要点炮吗？点吧！今儿个看看你的大炮厉害，是爷爷我的肚子硬。
赤发灵官白云托一听是什么？你小子不要命了？那咱就试试看。他吩咐了一声：“八头龙小帆，给我点炮！”